罗马书系列讲到138，披戴主耶稣基督。罗马书13章11至14节。韦保罗牧师2017年1月29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25日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系列讲到的第二部分。我本来计划讲两篇，但现在变成了三篇。请打开圣经。罗马书13章11至14节，现在我们来读神的话语。再者，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以上是神的话语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早晨祈求您帮助我们争那美好的仗，使我们明白何谓穿上光明的兵器，何谓披戴主耶稣基督。父啊，帮助我们认清属灵的征战，使我们能为邻舍，为自己的灵魂，并最重要的是为您圣名的荣耀而征战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次我们谈到经文教导我们，历史上某些时期的道德或属灵黑暗会更为极端。使徒保罗进入这一段落时，希望他的读者在追求圣洁的呼召时，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。我们需要知道周围的状况。我们还讨论了保罗心中那日或眼前的日子的不同解释，但这段经文的主要要点是，在黑暗时期，格外谨慎是必要的，因为周围的败坏必然会影响我们。如果我们认为不会，那就是愚昧。保罗写信给基督徒时，带着对艰难时期的意识与预期，所以几乎每一代人都有应用。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会被周围的黑暗影响。那么，我们被呼召，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做什么？行动的呼召是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要从睡梦中醒来。这里的睡梦，其实是一种属灵的昏睡。我会说，这在西方几乎成了流行病。敌人并不需要杀死西方的基督徒来摧毁信仰。历史上殉道者的血被称为教会的种子，这种杀害从未是撒旦的有效策略。相反，撒旦似乎更愿意让教会安全、平稳、昏睡，让人们甚至察觉不到这些地方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教会。至少从历史和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许多教会都不符合真正教会的标准。许多教会不遵行圣礼，或只是偶尔为之。许多教会不实行教会纪律，而教会纪律在普遍认同中是教会的标志。如果打开圣经，也只是为了支持某个已经形成的观点，而非单纯宣讲福音。敌人让信徒安稳如乘坐一辆巴士，在巴士上可以打盹，却几乎没有与基督，或者说圣经中的基督有任何关系。每年复活节和圣诞节，我在超市排队时，总会折磨自己，看到杂志上关于历史上的耶稣的内容，我忍不住拿起，心里想，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？教会不介意谈论耶稣，只要是历史上的耶稣，而不是圣经中的耶稣。罗斯，图在父权宗教。我们如何成为异端国家中深刻观察了西方对基督的主要认知。他写道，如果你相信电视、报纸和书店里的描述，历史耶稣必然意味着修正主义耶稣，最终是异端耶稣而非正统基督。只要不是圣经中的基督，耶稣就受欢迎。正统的耶稣既令人不安，又充满要求。圣经并不掩饰这一点。约翰写道，耶稣是光，而人却爱黑暗胜于光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。所以对属世人来说， 耶稣本身就有震撼力。对我们这些是奉的人来说，也有诱惑去降低耶稣的锋芒，试图让耶稣温和些。但让耶稣温和，就像对生病的孩子去掉医生的药，医生可能变得温和，但不会治病。我们无法也不该改变基督来迎合一个生病和垂死的世界。圣经确实描写了一个温和无害的耶稣，圣经中说他是罪人的朋友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感，我常常从受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，危烟的灯，它不扑灭中获得安慰。这让人觉得，当我们如将熄的灯芯时，它却抚慰我们，而非丢入火中，何其美好，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。然而，没有人像耶稣那样提出要求。看看路加福音14章，他呼召门徒，很多人跟随耶稣，他却说，如果有人来跟从我，却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，甚至自己的生命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并不是要人违反十诫，而是要明白，与对基督的爱相比，对家人的爱，甚至生命的爱，都显得微不足道。他还说，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背十字架原本是走向死亡的旅程，如果你看见有人背十字架，就知道他将被钉十字架。这里指的是你原有生命的结束。如果不愿意这样，就不能成为耶稣的追随者。随后，他用理性的比喻说明，建塔的人若不先算清成本，就可能半途而废。打仗的君王若不先算力，也可能失败。最后总结，不舍弃一切所有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如果耶稣不是拥有我的主，这样的呼召会显得疯狂。如果其他任何宗教人物说这话，你会理所当然地质问，你凭什么？然而，我们对这呼召的自然抗拒，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愚昧的巅峰。因为与之相对的是另一条道路，小偷来要偷、杀、毁，而基督呼召我们走的是光明与生命之路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单凭恩典得救吗？当然是。但即便将我们所做的所有善事放在神公义的天平上，我们也会震惊地看到天平向错误的方向倾斜。充其量，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，即便尽了应尽之事。我们不应因此得出结论，既然无法靠行为获得救恩，基督就不向我们提出跟随的要求。保罗在这里呼召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关于披戴基督，其实有两层含义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必须说明清楚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保罗所说的披戴基督，是通过实践某些伦理的，可以说是属灵的行为来实现的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现。今天我们做了很多回应式读经，但在这里，披戴基督的上下文是，若你看讲道单上的第35项，成圣是什么？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成圣。成圣，这个宗教术语很大，但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成圣是神白白恩典的工作。你注意到吗？每一个解释都是从恩典开始的。都是恩典的工作。通过这恩典，我们在整体上按神的形象被更新，并且越来越有能力，在最终死去，在义中活出生命。成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我们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公义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意义。行事为人就是成圣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这就是成圣的体现。我家地下室有一个旧衣橱，是我小时候用的，或许值钱，也可能不值。我不留它是因为它有收藏价值，而是它不符合家里的装修风格，于是它就放在地下室。我总是舍不得扔掉它，你们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。有些人喜欢收藏，有些人更看重照片。人类心理非常有趣， 我们可能因为怀旧或感情因素而变得像囤积者，很难舍弃东西。像这样行为往往在道德上是中性的，我保留或出售衣橱并不算好或坏。我提到它是因为很容易在我们的心理中开辟出一些沟槽，让罪恶行为有立足之地。这些沟槽会越开越深，我们迎合纵容罪恶，让他找到了栖身之所。如果没有，他也会自己开出一个角落，渐渐成为生活的惯例，几乎无法挖出。保罗在其他地方列出了更全面的道德行为清单，我们需要面对，但在这一段经文里，他只列举了几个：荒宴、醉酒、淫乱、好色、争竞、嫉妒。我们逐一来看。荒宴指的是放纵无度的行为，聚会失控时会做平时不会做的事。这可能是醉酒的结果，也可能是被氛围所感染。你在演唱会活动中会看到人们被气氛裹挟，可能喝醉，也可能没喝，但整个环境令人陶醉。这就是荒宴，在暗中做出平时在光明下不会做的事。当然，这与醉酒密切相关。圣经对饮酒有多重讨论，酒可以使心喜乐，诗篇104章，也可以成为愚昧人的绊脚石，箴言。因此，许多教会选择完全禁止饮酒，一些教会要求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签约承诺不饮酒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醉酒毁掉了太多生命。但我们也不能把神允许的事变为不允许。例如，耶稣在圣经中饮酒并且制酒，难道他在神学院就不允许喝酒吗？这是文化影响造成的偏差。饮酒或烈酒应当像对待圣餐一样谨慎。如果个性要被掌控，那就让圣灵掌控，而不是酒精或其他物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被影响的人往往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影响。接下来是淫乱、好色，指的是性行为上的放纵。毋庸置疑，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对文化、教会及教会对世界的属灵影响造成了极大破坏。圣经呼召我们把情感与热情奉献给配偶，成为两人成为一体，这在西方几乎被完全摧毁。理解人类性行为，必须抓住这一点，否则难以正确认识。荒宴、醉酒、淫乱和好色会自然引发争竞和嫉妒。争竞是当放纵和淫乱成为普遍现象时必然产生的纷争。多年前，我看电视节目时发现，这类罪恶被轻描淡写的展示，一周之内仿佛一切都没事，但现实世界绝非如此。争竞、嫉妒必然随之而来，他们会暴露、破坏生活，这是无法回避的。这种环境助长嫉妒与怨恨，肉体欲望占了上风，形成道德上的无序，每个人都受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罗提出一个激进的呼召，脱去黑暗的行为。我们不能对罪恶态度随意，而要彻底脱离它。你可以想象，把罪恶像船一样脱离，把它放开，让它飘走，或者带到悬崖边扔下去。箴言中多次用这种比喻，教导我们对抗愚昧与罪恶，用智慧对抗愚昧，用义对抗罪恶。举个例子，箴言5章3至8节，通过禁果的女人来说明，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她的脚下入死地，她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。她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。你看，劝诫是什么？不要走到他家门前，远离他所在的地方。在圣经中，我们也看到约瑟的例子。 就像有人拉你的外套，你就脱掉外套跑开。在这里，经文劝诫我们不要靠近淫妇的家门口。对你而言，这可能意味着不要去赌博场所，不要去酒吧，把你的网络放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，让历史清晰可查。具体怎么做，你自己去判断，我无法一一列举。保罗列出了很长的罪恶清单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全部展开。在箴言下一章，我们看到另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并非针对那些还未靠近诱惑的人，而是针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对灵魂有害事物的人。箴言六章五节说，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捕鸟的人就是猎鸟者。我读到这里时，不禁想到那些野生动物纪录片，看到鹿被狮子追逐的情景。你会发现，这两种比喻都在说明，一方面，不要靠近诱惑的门口，另一方面，一旦被卷入其中，就必须全力逃脱。就像羚羊看到狮子就奋力逃跑，不容停留。我们对待伤害灵魂的罪恶，也应如此，积极彻底地丢弃他们。约翰·欧文曾说，要杀死罪，否则罪会杀死你。保罗称这些为黑暗的行为，就是在黑暗中做的事。有人说，真正的基督徒正直，是在无人看见时仍然行善的人。然而，保罗的劝诫不仅仅是防守性的。与脱去相伴的，还有披戴的呼召。在罗马书13章12、14节中，我们都看到，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这似乎与披戴主耶稣基督是平行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1至18节详细说明了披戴光明兵器的样子，我这里不展开，留到另一篇讲道中详细讲。但在那里我们学到，我们的真正对手是狡诈的魔鬼。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一个敌人来偷窃、杀戮、毁坏，就像咆哮的狮子一样，而我们要不给他立足之地。我们的战斗不仅是对付肉体，还有世界、魔鬼以及我们的肉体，同时也是与掌管黑暗的权势、邪恶的属灵势力作战。黑暗不可轻视，不可玩弄。就像野生动物纪录片中，猴子戏弄蛇，最终蛇会咬住其中一个。邪恶、黑暗、掌权者、魔鬼，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。尤其是年轻人，你的朋友可能会嘲笑你相信魔鬼的存在。有些人说，他们不相信所谓的邪恶，只相信恶行。但如果你不相信邪恶的存在，你如何判断哪些行为是真正的恶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邪恶确实存在，并有其源头。而我们与之征战的方式，就是披戴光明的兵器，这与披戴主耶稣基督平行。我将在另一篇讲到详细展开。简而言之，保罗说，我们要披戴义、福音、信心、救恩、神的灵、神的话语，要祷告、警醒、恒心。战斗是真实存在的，你我都在其中。希望我们不要在战斗中沉睡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打这场战争，用爱、智慧、信心、耐心和祷告去战斗。我想以另一种披戴基督的意义来结束讲道。在一种意义上，披戴基督是穿上战斗装备，为神的国度与肉体作战。这是一个积极进攻的意义。但还有另一种意义，是披戴基督来保护自己，使我们免受神公义审判的伤害。这种意义，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7节中提到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这里的受洗，我认为不只是水的洗礼，而是受洗所象征的，与基督合一，联合于基督。保罗说的是披戴基督，而不是说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基督的主权 与基督的救恩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在成圣中，基督是我们跟随的主，而在这一意义上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保护我们免受神的审判。有趣的是，这里不是祈使语气，而是陈述语气，意思是你们已经做了。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在没有因信披戴基督的情况下去追求成圣或顺服，这可能是任何宗教追求中最黑暗的一面，因为魔鬼会趁机进入。让我们稍微回到旧约，看看哈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的故事。他们因不顺从王命而被投入烈火炉中。王看到他们在炉中，第四个人也在其中。这个炉子的温度比正常炉高七倍，护卫把他们带进去时，自己都被灼伤。你想想，没有防护，你能走进那样的烈火炉吗？肯定得穿上防护服才能进入炉中。他们穿上防护服才敢走进烈火炉里。那么，神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？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他的审判。圣经说，神的眼睛如同火焰。当你想到神审判的目光比作火焰时，你会发现这绝非寻常之火。火有各种类型，有些火温度不高，比如蓝焰、白焰等，但神审判之火的炽热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烈之火，甚至比烈火炉还要炽热。我们要穿戴什么才能在这样的火中存活呢？信心呼召我们披戴基督，如同披上一件衣服。希腊文的托加指的正是这样一件真实的袍子，使我们能在烈火之中坦然行走。想象亚当在伊甸园中与神同行的景象，我们被呼召披戴基督，与神建立关系，这是何等美好。我们可以来到他的宝座前，面对焚烧之火却不被焚烧，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。这种信靠基督不是与我们的行为顺服分开，而是完全独立于我们的行为。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一面是成圣，另一面是称义。我们刚才在读本中提到成圣，这是一个逐渐成圣越发圣洁的过程。而称义又是什么呢？称义是神恩典的作为，在其中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并在他眼中接纳我们为义，原因仅在于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。这是会计用语，他的义绩在我们的账户上仅凭信心得着。不是靠信心加行为，不是靠信心加忠心，只凭信心。朋友们，这正是我们与神和好得着平安的根源。我希望你们与神有平安，否则我们讨论的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。无论你多努力去抗拒醉酒、淫乱、嫉妒、争斗，如果没有与神和好，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。真正的平安来自于不看自己的牺牲，不看自己的顺服，不看自己的智慧，不看自己的善行，而是将一切视为粪土，将目光投向基督，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关于加拉太书中披戴基督的经文，卡尔文曾这样解释，我认为值得引用。他用简短的话说明了我们与神之子合而为一所包含的意义。他必须消除一切疑惑，使我们明白属于他的也传递给了我们。他用衣服的比喻说，加拉太人披戴了基督，但意思是他们与基督紧密联合，当他们站在神面前，面对审判的烈火时，他们被视为基督的人，而不是自身的存在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他不看我们的罪，而是看基督的义。今天早晨，我祈求，当我们即将领受主的晚餐时，这将成为我们心中默想的内容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不将你的恩典当作犯罪的许可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如耶稣所教导的，以全心、全魂、全意、全力爱你，爱邻舍，披戴光明的军装， 丢弃黑暗的行为。求你借着圣灵和你的真理，使我们在这些事上刚强有力。求我们在来到神的宝座前时，不因自己的成功而寻求安慰，而永远在基督里面，在他里面独得安慰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